我们上次学习这个辩中辩论，已经讲到这个嘞，修对字当中的五根五力，就五力的内容已经呢讲完了。这个五根五力是训觉则分，在五根五力之前的三科，这个三十七菩提分呢，三十七品呢，它一共分七科的。有三科是资粮位所设的，就是四念处、这个四正情、四如意足。那么到这个五根增上用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呢有四如意足修习，成就三摩地，这个真正毗婆舍那观开始有了，开始形成光慧的时候，那么就是训加行位，就是训觉则分的这个加行位。加行位呢，一共是有四加行，四加行就是暖加行、顶加行、忍加行、四第一法加行，这四种加行。那么这个四第一、这个四种加行的话，在其他的这个论点呢也有讲到，我们这里也没有很详细的讲。只是这个五力的颂的后面部分，它就这个有伴颂呢，讲说训觉则二二，在五根五力，就说这个训觉则分的这个光慧升起来的时候，它有二二对应这个五根五力，两个对应五根，两个对应五力。这是提到过来了，上次在后面讲的时候，这个五根就是性、净、念、定、慧，五力呢就是性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个五力。那么这个五加行，我这个四加行呢，我补充一点点，上次虽然讲了一点点啊，这个四个加行在其他的一些论点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在资粮位当中先要修这个五听心观为主要，当然有的根性呢等分薄藤型的，这个根性好的人他不一定要经过这个这个五听心观，就一般来讲是说总是有点烦恼情绪的，总是有点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问题的层面的，那他就修，比如说修慈悲观呐、修不净观呐、修呼吸修呼吸观呐、这个修缘起观呐等等，他总要修一个，然后对着他心里面比较重一点的烦恼，等这个烦恼薄的时候、淡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转入四念处的这个观察，四念处的修习是这样的，就是即使他直接依四念处来修，先修三念处，三念处当中也是有两类，一个是这个呼吸的观察，这个入吸、之出吸、之长吸、之短吸，这个之吸周遍全身等等，这个属于呼吸观嘛。那还有比如说九响观，木须的九响观，这个放在那里以后，青瘀、胀烂、血涂，这个骨肉相连，血这个剩下这个骨头等等，以及这个三十二分，就观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呢，从这个毛发、脚趾、身俗二脏、心肝脾肺等等，那么这些的话，它是属于不净观的内容。还有借分别观的说，这个地水火分，脓血涕唾等等，这些属于水大，呼吸啊、运动啊属于分大，那么这个身俗二脏的食物的成熟，这个身上的热、体热或体温，这些属于火大啊。那么毛发、脚趾等等这些固体的东西，那属于地大，它这个也摄入了这个嘞，界分别观在里面，所以它说起来还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嘞，修学。常观的方法就是这个四念处了，虽然比较精要，比较这个嘞，内容的简小，不是很庞大、很复杂，但是基本上都涵盖了。所以在一般重烦恼多的时候呢，他就是先修这些基础的， 然后提高一点的时候才转入到核心的这个四念处观的部分。我们一般来讲，你要修的时候，你衡量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的，你看自己在修的时候你与这些相不相应。如果你真正是立根性的，你对于基本的修法所要对治的这个问题你能够很快的修到，而且你这个相应的烦恼啊，基本上不起来，不怎么需要对治就能够过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说明你这相关的问题还是有，你就必须很踏实的来修。那么转入这个身受心法四支的这个四念处的观察的时候，它是对治我们四种颠倒。在讲四念处这一支的时候，这一科的时候也提到过了，要从这个无明，这个做对治，去向于明，这个无明之对治就是明嘛，明之对治就是无明嘛，就是两个相对，要不然就是无明，要不然就是明。无明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呢迷惑颠倒昏暗的状态，明的话就是如理作义，这个破除颠倒智慧的这个观察，如理的这个思维，那就是这个明智对治。那这个身受心法刚好就对治我们众生的最基本最基本的四种颠倒，就是不静坐静想，苦坐乐想，无常坐常想，无我坐我想，是这样的。那初期的区分的时候，依这个身受心法这个素材呀去做观察，那么这是有这个总相念处别相念处的差别。先是别相念处，就一颗一颗的观察了，就比如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这样观。而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成熟过程，渐渐你对这个四个支分的观察了非常的熟练了，所以你这个任举一个内容你都能够相似，能够融合在一起。比如说你观不净的时候，你可以以身为对象，观察到身的苦，观察到身的无常，观察到身的无我。你观受的时候也能观他受的不净，观受的无常，观受的无我。你观心的时候是如此，观法的时候同样如此，你能够观法的这个不净啊，无常啊，苦啊，还能够观到。那么再到总相念处的时候就能够融摄，就是说你观一相的时候，比如说你观这个观这个身的时候，就能够连观到这个受心法，你观法的时候同样也能够连观到这个身受心，这个时候才到总相念处。总相念处再进入跨入来的时候，那么就是由这个资粮位转入到四加行位。四加行位的时候啊，它就是能够整体的观这个身受心法的四念处。同时的话就是说这个身受心法四念处内容的这个作意思维观察方面，它能够延展到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的内容，就是这个四圣地的十六形象都能够观察，它能够具足念处，具足这个四圣地的这个观察，有这两之分。那么在暖相位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总相念处能观察了，四地十六形象能够观察了，就是比如说苦地，苦空无我无常，极地阴极生缘，这个灭地的灭尽妙离，这个道地的道如行出啊，都能够观察到了。那么它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再到这个顶上根呢？其实暖上根是比较有一个跨度的，暖上根它有这个下品中品上品，有这个三品，它这个一品一品往上发展的时候，到上品最后一分，它这个暖上根就满了，暖上根满了以后，就他在这个观的时候啊，他就只观一个法念处，其他这个身受心念处不观。这个不观并不是他观察不到，而是说他观法念处的时候就能够 常然的摄入，就能够起到相应的这个作用。这个在讲这个不净观的一些观法的时候就提到过了啊，就是说比如说做这个不净观，最后观察到白骨相，白骨相这个最初最基本的成就呢，就是整个白骨都能够关起来啊，就是由远至近呢、啊、到处变这个周围一切事物都现起这个白骨，这个是初步的成就。然后就开始减，一部分一部分的减，观一半，最后呢观人的这个头骨，半个头骨，观半个头骨就能够将整个的白骨相，周围一切的白骨相可以呢印带出来，这个就是成熟的这个阶段。到最后是极其成熟的阶段，称为这个超位坐意，就是完整的这个休息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想一下这个眉心啊，就是我眉心的这个骨头啊，是个白骨相的，这一想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白骨相都能够想起来了，就是说这个观察力是发展那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理论上的这个学习，你不摄入一些相应的实际的体验，可能就总是有一点距离感，就会从这个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在一般的这个考虑上的角度上来讲，它怎么会达到这种可能呢？实际上它具体的情形呢、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的心啊，训练的时候它总是有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其他的事情一样，你最开始的时候你要按部就班的一样一样的做，你不能有跨度。但是你如果对于这个所做的事情，所熟悉的环境，这个渐渐的已经很了解的时候，你随便某一个局部出现的现象，你就能够联系到整体，以及它跟整体的关系所存在的这个问题千丝万缕，你都能够把它理出来而且能够很好的而且很直接的，很能够马上的把它能够解决了，它就有这样类似的特征性，这个修观的成熟。那么这个加行位到顶加行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四加行的观察当中呢，它是这个逊退的最后一分，因为暖位和顶位都是会有退的它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的，不进则退它如果不这样观察，就好像我们打坐今天做了一座明天做了一座，这个还不是很稳定的，所以丢了几天不做之后呢，这个兴趣就引发不了。那如果他经常做经常做了，这个兴趣就很容易引发。那如果他再往前跨度的时候，就会跨过这个顶上根位。顶上根位刚刚讲到了，他这个成熟到呢，就是说圆这个四个内容观身受心法的时候，他只要观法，而且的话呢，他会具足观四谛十六形象，就是四谛十六形象呢都观察到，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十六形象。那么到了这个顶上根再往发展呢，往上发展就是忍上根。忍上根也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忍上根有三位，就是下位、中位、上位，下位、中位、上位，就是下品、中品、上品，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是一层一层的递减。这个时候它也是比如说以法为中心来观察这个念处的，观察四念处的，它具圆这个四谛十六形象。这个四谛十六形象呢，它同时呢有这个呢欲界的和善界的，善界的就是说色界无色界的四谛十六形象，那么等于是有三十二分这是有三十二分相要圆的。那么它圆的越来越成熟的就会开始递减了比如说它这个善界的这个类这个道相应的这个观察，比如说这个色无色界的这个道地，这个阴极的这个道如行出啊，它就可以扫一项，然后再往前发展再扫一项，再往前发展再扫一项， 扫了三项之后就扫一圆了，他就不圆上界的道地了，然后呢慢慢成熟不圆上界的这个呢灭地，不圆上界的极地，不圆上界的苦地，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就不圆这个欲界的道地，不圆欲界的灭地，不圆这个欲界的这个呢极地，只圆这个欲界的这个呢苦地，然后欲界的苦地的时候再进一步成熟，进一步成熟的时候呢，它最后最极致的顶端发展到只圆这个苦欲界的苦里面的一项，比如说或者是圆无常呢、啊、或者是圆这个类苦啊，圆这个无我啦，或者是圆这个空啊。当然在有的论点里面具体来讲说，这个立根型的人呢，他是如果是我执为对治，我执比较重的，就是圆这个无我，以这个无我相。那如果是说这个我所执重的人，就圆这个空。那如果是性行人，性根位，就是说这个顿根的，他就是分别圆苦，圆这个嘞，圆这个嘞无常这两项，然后这个时候就到这个四第一法，也就是四加行位里面往上发展的时候最后一位。因为这一心一升起的时候，它是无间卷入见到位，就是刹那间到见到位了，所以在加行位里面呢是最后一个。为什么称它是四第一法呢？它是凡圣的跨越线，凡圣的交接线。只要这个四加行里面的四第一法这个加行升起，它就决定遁入这个见到位。那么对应的这个五根五力来讲，这个信心念念会，就是信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趋向嘛，想要这个嘞正果，想要得解脱的方向，就是它经过前面的四神足啊这些有三摩地之后，然后这个光会开始明利。前面的话呢，这个有指有光，指的力量多，到了这个五根位开始加行，这个训觉的分开始呢，毗婆舍那观的力量多，这个是毗婆舍那观的力量多，因为你的子的这种影响少了，就好像我们做事情一样的生安而道隆。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很多困扰啊，你这个很多人事上或者是说经济上等等这些事情困扰，你就没有多少时间思考学佛法的问题啊，修行的问题。然后你这些事情的困扰少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来调整，你才有这个力量。那么同样你这个训解脱分成就之后，子的力量已经很具备了，那么前面这个观的力量不明显的时候，到训觉得分的时候，你的观行力量开始出来了，你这个什么随烦恼，比如说成啊掉啊这些种种毛病呢，他都不来骚扰你了，他不来干扰你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与这个所了知的境界，你观察的力量就比较强，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到这个五根位，他就有这个增上用，五根有增上用。这个时候虽然有增上用力量比较强，但是呢这种种的障碍，就是说我们这个非礼作义的这个贪啊嗔啊掉啊等等这些影响，它还是有困扰，就是有杂在一起，有的时候现，有的时候不现。那么到了这个五力的时候，就是五根五力，五力的时候呢，它就是没有那么驳杂了，这个力量比较强了，能够对治障碍。所以前面讲是说有损障用，能够对治我们这些种种的障碍，就是到这个加行位里面的这个嘞忍位，加行位里面的顶位。忍位的时候它有胜用，就是说它语法忍可安忍，它能够安训。我们之前是不安顺的，我们 在初修的时候，就初学的时候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从这个思想的认同上来讲都有很多的疑惑，不容易排遣，不容易调和。佛法里面讲无我的，可是呢我们想想还是有我的。这个刚刚讲到说了这个真如了实性呢，那你就容易又困扰在里面，认为有一个真如实相的存在。从观念上，从理解上，从这个道理的思路上，你就不能够比较好的把握。你这个理解上有徘徊啊，怎么能够安顺得了呢？然后这个思慧慢慢成就的时候，到这里修慧毗婆舍那观力量强的时候，你心跟这个道理能够相应，能够与它相符顺，这个时候呢，相反的这些困扰、这些障碍的因素，它就不容易动摇你。所以到忍位的时候称为忍可，就是安顺。这个时候你这个观察观察就越来越相应了，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这个苦的道理、不净的道理、这个种种的这个身受心法的这个四相呢，它就是如此的。佛说的这个四圣谛，苦谛是苦，极谛是因，这个灭真是灭，唯修道乃能够正灭。你这个心里面那个如实的这个相信，这个就到这个嘞加行位的忍位，乃至于发展到顶位。所以这个时候烦恼啊就不容易动你了，就不容易动你了。那么这个训诫这份成熟了，那么以说修五力，当说修觉知，就是七觉知，就是这个第六课第六部分，所修觉知云何当立，就是说这个所修的觉知了怎么来安立的。颂曰，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个七觉知啊，它分这个嘞五分而已，这五分就够了。觉知略有五，为所依自性，出离并利益，即三无染之。就是这个觉知，这七觉知可以分成五分。我们先呢从这个颂呢基本来讲一下。为所依自性，就是这个七觉知所依啊，是依念觉知，依念，念于这个所观察境，念于这个这个思维观察的道理。这个自信呢就是责法觉知了，七觉知就是责法，就是这里是比较甚深的思者，我们正思者、深思者、周遍思者，深思者都转入深系了，正思者呢是依这个正理正确的观察。那么这个出离，这个并利益，就是出离的话呢就是精进，这个精进勇猛的这个进行施责啦，进行修啊，你就能够有力量断这个嘞相应的这个烦恼，出离相应的这个嘞见所要破的惑，见所要破的惑。并利益就是说你这样修的时候，它会升起利益，就升起法喜，升起法喜，就有喜觉知。即三无染之，三无染之就是说这个四觉知之外另外三个觉知，就是清安觉知、这个定觉知、舍觉知，这个三个呢是这个无染性，是无染性，就是无染的这个三个之分。清安的是这个所依了，清安是这个所依了，这个舍呢是这个自信呢，是这样的，清安是这个利益，它跟前面呢这个觉知有五啊，所依自信出离利益， 有相应的这个嘞类似性。下面呢这个就开始这个嘞解释。论曰：此之助觉，故名觉之。由此觉之，在见到位。就是说呢，这个觉知的这个分位，从这个修行上，他成熟的这个位次上来讲，他是在于见到位的。见到位就起这个七个觉知。这个觉知的话呢，觉的话就是择意，就是择意，就是简择的意思，施择的意思，也就是无漏会升起。无漏会升起，就好像讲对法一样的，对法就是对观四谛啊，对象涅槃。那么这个择法的话就是择这个四谛法。大乘的话呢，那就是依这个唯识的观察，择这个三智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依这个能分别所分别，虚妄分别有，于此二中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依这个呢真理来施者，依真理来施者，那么这个就称为呢觉知。知的话就是知分的意思，不分的意思，那么一共分七个。这个是在这个呢见到位的。广有七种，略为五知，就是说这个七觉知呢是从广的角度上来讲有七个，如果略的话呢就是五个，就是五个觉知。一觉所依之为念，二觉自性之为则法。那么这里先呢说前面的这个嘞两知，就是这个念觉知和这个呢择法觉知。由前面的这个五力位啊，这个暖根，忍根，到这个四谛依法，这个善根，升起，这个加行位的善根升起，这个施者的力量，观察的力量呢，越来越强，越来越殊胜。所以这个心有这个施择性的力量呢，它能够为细念于这个所观察境，细念于这个所观察的这个内容，与之相应而不忘失。我们要起这个择法了，先要有这个所依，就好像我们要讨论一个事物一样，你先要了解这个事物，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相应的这个状况，这个状态。那了解了之后，知道这些状态之后呢，那你才可能进行思考，进行比较，进行分析。那么这个念觉知就是这样的，它是做我们七觉知啊，这个择法觉知啊，这个训觉之分呢，深入见到的时候，这个基础，以这个呢念为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念之后，能够念这个所观察境，这个相应的内容，然后进行这个嘞施择，施择这个功德啦，施择这个过失啦，施择这个嘞颠倒啊，施择这个嘞如理，那比如说这个依这个苦空无我无常的这个嘞观察的话，就观察我们这个身体。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啊，它是这个三十二分种种的地水火分呢、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地水火分，没有男相，没有女相，找不到我们一般呢所停留的那种呢错误的感觉，错误的这个认同，认为在这个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实体存在，实际上呢它就像芭蕉一样的。若芭蕉不实，就好像芭蕉不实在一样，看起来芭蕉啊是一棵树，但是呢你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进行一层一层剖开的时候，它就是一片叶子裹的一片叶子，这样一片一片的这个分开来的时候，它就是很多叶子这个聚合在一起， 然后就成了这个芭蕉的这个梗。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当我们这个镜像由念觉知为一啊，这个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时候，进一步进行这个思责。所以你越思责越思责的时候，就会与这个事实相应，就会离开原来的这个想法。就比如说无常一样的，我们虽说无常呢，但是如果一遇到一些状况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害怕了，你就舍不得了，你就开始担忧了。你的忧虑从哪里来呢？你的忧悲苦恼从哪里来呢？你的忧悲苦恼是建立你心里面有这么一个禅的概念，希望它能够相续的安住，希望它能够保持不失去。但实际上它会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身观无常的时候，身思则无常的时候，这一个这个设法，刹那生灭一个状态，又刹那生灭一个状态，又刹那生灭一个状态，这个如是观察的时候，设法不实，设法不住，它本无可住，那么它这个刹那刹那这个生灭流啊，使我们原来的这个颠倒作意，这个假的像假的认同，就没有建立的可能了，它迅即的灭去。所以这个思则力思则都转入这个生系，所以它一定是依这个念这个所观察境，念这个所修的内容，一分呢是说原选的这个素材，一分的话呢原我们这个前面呢所建立起来的道理，我们先文思啊，这些基础都是为了能够引发正确的思考，能够得到正确的道理，不然学那么多了，学那么广啊，那么辛苦干嘛呢？学了是为了能够来解决问题拿来用的，不是一个道理上的了解。如果是一个道理上的了解，会局部的改变我们人的看问题想事情的这个态度，能够减轻一点我们的烦恼。但是呢细微的问题，隐藏在背后的这些呢烦恼，你没有办法把它能够扯出来，把它能够消除下去。这一定要掌入到这里这个念则法，这个时候才能够起到这个用，你才能够起到这个用。所以你相应的道理以及所面对的这个素材为一，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念觉知，念觉知相应的话呢，有这个则法觉知，不只是念，同时也有则法，所以有一分人呢，他在修的时候啊，他认为说我只要安住修就行了，我把道理了解了，然后呢修到有定了，安住在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对象上就可以了，那个不能够转入细的观察，不能够转入到微细的这个对治性，他一定要起相应的思责，就如是的思责，转加这个微细，才能够起到对治作用。第三个是呢，觉知是出离之，出离之为精进，精进就是不断勤奋的这个努力了。一层一层的这个破除啊，由这个精进力能够令我们出离这个颠倒作意，出离这个种种烦恼，出离种种的障碍，你就要不断的这个精进呢，要这个呢精善求精，细善转细，才能够透入，不是少少的功用呢，少少的历练呢就可以做到的，就是要这个精进觉知。第四个是利益觉知，为喜觉知，就是我们这个精勤的这个修啊，进行思责了，那么相应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啊，开始降伏，它不容易升起，我们观察这个无常相，观察这个生灭相的时候，你这个无常 无常相应的这个正确这个想就升起来了。那么这个颠倒的长的想，这个断的想，它就开始停下来了。那么相关的这些贪呢、嗔呢而起的这些烦恼，它也逐步逐步开始得到调整，开始降伏。我们这些烦恼降伏了，它减轻了之后啊，你的这个身体的粗重性、心理的粗重性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越思维越思维越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思维这个相应的这个心绪它是越来越流畅的，不会有以前的那么多的这个通这个矛盾这个冲突，这些矛盾呢冲突啊就没有了。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容易打结，想到这个事情然后希望它能够保持，希望它能够坚持，能够留下来，然后越想越想越想呢，这个就引发我们呢这个起伏的心态，有贪嗔呢、慢呢等等这些烦恼哎，相续而转，相续而起，就不容易啊得安住，你就不可能是得喜悦了。那么如果依理来念，依理来思则不断的这个精进努力的时候，你相应的这些烦恼啊它就开始减少，乃至于像水泡一样的才生即灭，一生起来就破裂了，一生起来就破裂了，它没有可以在你心里面停留，你的心呢就是开始呢变得更加的平稳，更加明利敏锐。那么这个负重没有了，这里这个心里面的粗重呢就开始没有了，它就会有喜悦，就有喜觉知，有精进就有喜。我们这里讲是见道的时候，它这个一生层，这个一个生的层面，这样次序的这个发展。那你就是退后一点，以我们平常这个去静坐的经验来想的话，来观察的话，也是如此啊。你以正确的这个静坐的方法去修定、修止，这个调心，安住于这个所缘。去除这个沉掉等等这些毛病，那么你的心就开始呢比较呢坦然，比较平和平稳，你就觉得一定的收获了，会有啊，就感到一定的这个喜悦，那是同类似性质的，只是说在这个修这个观的时候，转入见到位的时候，它比我们修止要殊胜，不知道殊胜多少了这个。那么下面讲说这个五觉无染之此复三种为安定舍。前面讲了四分，就是这个自性所依、自性出离和这个利益，这个四分。第五分的话就是无染之，无染之就是说了，他这个训觉之分的这个观察了，没有垢染，没有垢染，这是从这个观察本身来说的，叫我们讲定一样的，你修定有定的备至，对治种种烦恼，但是呢，你对治了这个烦恼，得了定以后，它本身还有没有问题，也要进一步去觉察，要去观察。这个定呢它有染呢、它有这个进呢、它有进有退呀、种种的情况。那么觉知本身来讲，以它这个本身的这个观察来讲，它有染和无染的情况。这个无染之的话呢，就是说此复三为安定舍这三个。何故复说无染为三，就是为什么仍然呢这个在讲呢这个无染之呢，有三个无染之呢，下面就由这个宋啊来进行这个嘞解释，就是以他这个三个嘞不同的来讲，不同的来讲，由宋曰：由因缘所依， 自性亦差别，故清安定舍，说为无染之。那些呢简要的解释这个诵的意思，诵的意思解释了之后再具体的讲这个无染之三支。这无染之三支呢是由这个无染之的差别意义来讲的，有三种差别意，所以就建立三无染之。由因缘有所依由自性来说的，因缘就是指这个清安，所依就是指这个定，自性的话呢就是指舍，安定舍三个，故清安定舍说为无染之。我们在其他地方呢也会学到这个嘞七觉之，那么其他地方呢主要是就这个七觉之啊觉知本身的含义做一个解释，那么这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进行的划分，从另外一个侧面使我们对这个七觉之啊有更多一些的这个了解。那么这个无染之三分呢就是从这个因缘所依自性来讲的。那么具体说，论曰：清暗即是无染因缘，粗重为因，深诸杂染，清暗是彼尽对之故。就说了这个无染这个觉知的这个无染分，无染之为什么说是清安呢？就说这个清安它是一种因缘，这个我们要是有粗重的话就容易生杂染，粗重性就容易生杂染。就比如说讲这个欲烦恼一样的，贪烦恼等等，比如说贪财贪名贪利贪色，那如果是这个事物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它这个因缘呢为一个诱发因引发因，比如说这个大利当前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争起来了，或者是说为了成名，这个互相之间呢文人相亲就出现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会有这么严重的争执吗？那比如说一个很价值连城的一个宝珠之类的，那如果一旦有的时候，那么有这个东西的人呢他如果没有力量来保持来保护自己，他就会因为这个宝物而得到这个祸害，就是他会诱发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这个烦恼啊在这些事项上呢就会更严重。所以这个持修持戒定慧，这个持戒的话先修远离行，你做不到你要远离这些情况，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生病一样的，你得了某种病，这个有一些食物你就不能吃，你吃了以后这个病马上就能犯，它就会显出来，会深深的干扰到你。那么同样的，我们这里讲这个粗重性为因呢，粗重性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身体的心理的这个类粗重，身体心理的粗重呢其实根本性来讲呢是心理的粗重，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些类粗重，其实它跟前面的四分有关系。前面的四分念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然后依这个内容进行这个抉择了失责了，不断的这个努力不断的这个增上，那么就会得到喜觉之，就是他这个烦恼啊日消烦恼日薄，与这个法呢相应得到安训得到调整，内心呢喜悦清丽，那就会引发清安，就是这个烦恼所随逐的烦恼所升起的心粗重没有了。其实到修观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的粗重的问题，在修止的时候啊这个影响多的是这个 身粗重的问题，身粗重的问题，我们一般解决的时候啊，都是粗分到细分的，由粗而细，所以乃至于你看修到位的时候，进一步要解决这个色界了、无色界了，那要色界、无色界，在一般的这个欲界角度上来讲，就不可能去感受到那种所谓的粗重。他要以这个无漏观，或者是以这个世间观上一个这个层面的时候，下一个层面才是粗重的，不然的话呢，不称为粗重。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心粗重为主要的。那么由于他这个前面的这个思者等等升起喜悦，这个粗重性呢，就开始减少了。粗重性就减少了，因为粗重能够生诸杂染，生诸杂染就有烦恼杂染呢，惑杂染，惑杂染呢就有业杂染，就是起种种业，思业和思已业，思业为中心的，思已业呢为后发的，我们有思业了，然后就动身发语啊，就有思已业，实际上根本是心的思业，特别是从唯识上来讲，三界唯心呢，万法唯识了，这个身语等等，它都是识所变现的，就是以这个嘞心识为一，生三杂染，你有粗重呢就会生三杂染，那没有这些杂染，没有这些粗重的现象，你相应的染呢就不起来。这些相应的染得不起来，我们这个相应引发源没有的话，这些就不起来了。所以清安是体呢，静对治，我们讲对治是有个远对治和近对治的，远对治是从远方便，近对治是近方便。你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慈悲心，它净对治于这个嘞，嗔心，这个是直接的这个净对治的。其他的比如说修不净啊等等呢，它如果是依这一分引起的嗔心，比如说无常引起的嗔，它也由于这个常呢种种的观念呢引起的嗔心，它这个对治呢就远了一点。但如果是以这个慈心来修的话呢，它就是净对治，所以有清安的时候，这个染就不随着，这个是染就不随着。而我们一个定一个观呢，它如果烦恼起来的时候，能不能清安呢？就没有办法清安，没有办法清安。这个时候呢，它烦恼一起就有复残性，有昏昧性。当然，这个昏昧不是讲昏沉的那种昏昧，而是说它这个观呢，毗婆舍的观呢，不是那么闲了，不是那么这个如理如量，它就有相应的这种隔害，如果有清安的话就没有，它就好像说这个有空气污染一样的，一有空气污染呢，这周围的植物就长不好，如果这空气污染没有呢，这个植物一定是长得好的，它有一个呢直接对应的关系。所以这个清安是杂染的净对治，所依未定，所依未定就是说这个所依啊所起啊就是要 有定，有定的话就能够引发清安，有定就引发清安呢，那如果我们这个不在定的时候染了，那么这个偏离了，这个清安就失去了，就舍离了。自性即舍，就是无染的这个自信呢，就是舍，舍的话就是不着，我们着种种相，着种种境，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不能够寂静。烦恼的特性是怎么样呢？不寂静为性，盈苦为业，我们心里面呢，因为有一个建立嘛，有一个树立，执着的一个对象。然后随着这个对象呢再成再否，有贪呢有嗔呢等等升起来，那如果是说了你都舍离了， 你不得随逐他，这个心里面的垢染就不会升起来。我们有贪着有执着，就会有烦恼，就会有垢染，如果不贪着了，不执着了，就没有这个垢染了，那这个无染的话呢，以这个舍为这个呢自信，以这个舍为自信，此无染意别有伤，这就是说了这个无染性的话，无染的觉知的话，从这个差别意来说，有这么三支，说修觉之矣，当说修道之，这个就是三支 七菩提分里面最后一分，第七分，第七部分。这第七部分呢，就是见到位之后就要转入这个修道位，见到位转入修道位。修道位有八正道，有八支，所修道之云何安立，就是这个修道之啊，怎么样安立呢？颂曰：分别即毁事，令他性有伤，对自障亦伤，故道之成八。那么先呢，简要的解释一下，就是说分别即毁事，这个分别的话呢是这个正见，正见，这个嘞，见到位当中，所起的。毁思的话呢是正思维，正语的一分，正思维和正语的一分。令他性的话有三分，就是正语啊、正业啦、正命啊，这三分。那这个除障的话呢，就是后面的，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呢三分，一共呢分成这个呢八支，那么这里以这个分别上来讲呢，就是分成了四分，就是将这个八正道啊分成四个部分，分别是一个部分，毁事是一个部分，令他性是一个部分，对治障是一个部分，一共有这四个部分。我们有的时候讲说，这个修习佛法嘞，就要以这个四圣谛八正道为核心，但真正依这个佛法的修正这个次第上来讲，最初最开始的时候说八正道呢，只能方便说，如实来讲，这个八正道啊，是到圣者已经见了道之后，他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才称为八正道，称为八支圣道。我们前面的修行是方便修，方便修，到八支圣道的时候才是正修行，才是真实修行。你不见到怎么知道修道呢？不见到的话还不称为可以修道，要见到之后呢得法眼镜，要知法见法，才能够如实而修，如实而行。这个八支啊，我先要简要的说一下。这个八支呢，第一个是正见，第一个是正见。正见这里正见呢，它是属于分别的。我们怎么样来见呢？由慧来见，由智慧见，智慧的观察。那么这里正见是属于厚德智，属于厚德智。 真正前面七觉之分的时候，这个念觉知、转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这样训得一路上的话呢，它是正见到位的时候，这个观察的力量，正见到位的时候，这个前十五星见到的时候有十五星，十六星开始就是转入修到位，这个十五星纯是无漏，无漏相应，就是完全是无漏的，因为它刹那刹那相连呢，都是要怎么样呢？对治见到所要断的这个烦恼，然后到十六星的时候，这个见到也断，断了之后呢，无间转入修到位，无间转入修到位。那么这个第一个正见呢，它是后得智，由我们进了圣道之后确定如此，法尔如是，是五蕴无我，苦空无我的，无常的，世间苦地这实苦，无有虚妄，它是已经如实证到了，如实见到真谛了，体验到了，依他所体验的真实境为对应，那么再观察了我们生活里面的种种现象，常境里面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的话呢，都是这个无常无我的，都是因缘生灭的，找不到一个我，我所存在，当下就是无我无我所的，只是在这个事项上呢，它这个依三界相应的这个烦恼所起的这个烦恼还没有完全断，但是呢，这些烦恼起来的时候啊，它由自己的这个责法眼，由自己对无我无我所的这个无漏慧的真实见为一为应，就是映照这些种种现象，这些现象比如说他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欲界的烦恼，欲界的嗔恶，不逊的境界都是嗔心起来，嗔心起的时候，这个嗔者是谁？嗔的对象又是谁？有一个嗔者吗？有嗔的对象吗？嗔本身是因缘法，这个所谓的嗔者，它只是因缘生灭的五蕴聚合，没有嗔者这个主体，没有嗔的对象，只是嗔的这么一个呢烦恼的现象现行，这么一个心念，因缘生灭的一个显现。所以他由于这个身见真理，身见苦空无我我当的这个事实，这个烦恼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后得智这个光慧即刻映照显露，这个就是是正见。那么从这个分别的角度上来讲，这个相对的这个观察来讲，它是属于世间，它是属于世间分别，是属于世间分别的后得智是世间智所设，属于世间分别的。那么这个正思维和这个正语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毁思，思维的话就是依所见的真理来思维，思维我们的这个色法是无常的，思维这个受是无常的，思维世间的名利这些是无常的，因缘生灭的，就是依这个真理所见的真实道而进行思维，进行思责。那么正语的话就是不虚妄语，清净语，如实语，就是以他所见道所见真实来进行呢这个呢开导揭示。那么就他所见，他以这个地察的真理这个正德的真理思维了之后呢，再去教导啊引导其他的人，告诉这个未觉悟的人世间的真相，世间的实相。那么这个就是 赠与啊，我们一般赠与啊，总以为就是说了，不妄语就是赠与，就离四种妄语：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而实际上，在这个圣者这个修道位的时候，他根本性的这个含有呢，就是说他见的真实，见的真实，以这个真实为一啊，所起的殊胜语，所起的殊胜语正语，不然怎么叫正呢？正思维，你像这个有的经典像汝亦不可信，汝的阿罗汉汝亦方可信，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思维啊，因为它本质性上根源上就存在了我执，存在了我所，所以它一分别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我所为展开的，所以它就会带着这个贪嗔呢、带着这个执着了这些情绪的在里面，不容易跳脱开来，所以他在说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呢，就局限在这个烦恼的镜像里面，所以他说法的时候，说种种道理的时候也不能够如实而说如实而毁训所以这个正语正思维都是依这个真实正见唯一的这个正语正语的话，因为另外的话，因为他已经递进真实了，所以他与这个与善的相应的这个戒行能够升起来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